RTI 剧场，各位听众，今天继续请您收听的是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四部《疑心》，关之红叙述，邓荣导播配音，欢迎收听。在计划撰写回忆录之初，我就已经决定，每一册的书名都尽量言简意赅。所以前面三本分别叫做《错构》《同位》和《盖世》。虽然都是没头没脑的两个字，但是凡是读过这几本书的朋友，想必一律会同意，短短两个字，足以概括全书的内容。这一册当然也不例外，因为本册从头到尾都是在记述我当年为了疑心所做的种种努力。只不过这一次我打算开宗明义，就来谈谈疑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倘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应该是移植心脏的简称，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假如真是这样，事情想必会简单的多。因为就在我上天下海疑心之际，南非著名的巴纳德医生正在积极研究心脏移植的技术。不久之后，他果然完成了世界首例的换心手术，在医学史上写下不朽的一页。有了巴纳德医生踏出第一步，心脏移植技术很快便一日千里。因此当我见到这位医界传奇人物的时候，全世界的换心人已经数以万计了。我和巴纳德医生碰面是1981年的事，我曾经将这段经过详细记述在后背这个故事里面。然而其中有一小段对话因为和那个故事无关，当时我刻意将之省略。那个年代换心手术已经相当普遍，因而我早就听到一种传闻，不少的换心人愈后都会性情大变，俨然成了捐赠者的化身。甚至还有几个例子是换心人保有捐赠者的生前记忆。想当年初次听到这种说法，我立刻联想到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例如在《列子》这本奇书中便记载着神医扁鹊以麻醉下的外科手术活生生将两个人的心脏交换，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一而治之，结果成功互换了两个人的思想和记忆。又如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为了改变一个人的才情，令其文思大进，过眼不忘，而施行换心手术的例子。我对于这类不可思议的事一向抱持高度的兴趣和好奇，那次见到巴纳德医生，我自然不会放过千载难逢的机会，当面请教他的权威意见。不料对于这个问题，巴纳德的回答相当保留，让我感到十分的失望。他说虽然这类例子时有所闻，他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一两桩，可是从正统医学的角度不难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因此不能奏下断语将心脏移植和思想移植或记忆移植画上等号。闲话扯远了，就此打住吧，赶紧将本书的疑心究竟是什么意思。答案很简单，在此所谓的疑心指的是移除心骨， 至于何谓新古，我在回忆录第二册其实已经约略提过。我的同窗好友叶嘉琪在新婚之夜暴毙身亡，直接的死因正是心骨的发作。但由于那一章主要是写嘉琪，因此有一段插曲我在那里只字未提，打算留在本书再来说个明白。究竟是什么插曲呢？原来就在嘉琪暴毙前夕，也就是他洞房花烛夜的当儿，我自己竟然也中了心骨。而令我中蛊的不是别人，正是遭到嘉琪抛弃却仍深爱着他的苗女八珠。当时他千里迢迢从苗疆赶来苏州，一直找不到机会和嘉琪见上一面，最后却阴错阳差遇见了我。我一见到八珠便惊呆了好一阵子，同时心中不停地骂着嘉琪真是大傻瓜。八珠的美丽我至今记忆犹新，或许只有绝尘两个字勉强能够形容。不过我之所以中了无药可救的心蛊，原因则和嘉琪完全不同。说来或许难以置信，我居然只是因为一时好奇，想要见识见识心蛊到底是什么东西。如今回想起来，我只能说当年的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八珠起初当然不肯，并且郑重警告我，
见到心蛊之后就绝对不能对你所爱的人变心，更不能抛弃你曾经爱过的人去跟别的女子结婚，不然你就会死的。
可是当时我虽然对蛊术还半信半疑，内心却毫不畏惧，因为我坚信自己是个专情的人，一旦爱上一个女子，我就一生一世不会变心。于是我终于亲眼见到了神秘至极的心蛊，一颗装在竹盒子里的鸟心。那颗小小的心脏虽然早已脱离鸟身，却仍在我眼前扑通扑通地跳着，而且颜色越来越红，最后活像是要滴出血来。不多久我又看到两股似有若无的细丝从鸟心里慢慢钻了出来，不偏不倚钻入我的鼻孔，我立刻闻到一股异样的香味。一两分钟之后，八珠盖起了盒盖，板起一张俏脸，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已经中了心蛊，在我有生之年再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将之移除。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祝香香这个名字，令我不禁愣了一下。我曾经提到过，香香可以算是我的初恋情人，虽然他早已许配给邝英豪，可是我坚决相信如果他没有离奇失踪，最后一定会跟我在一起。那么这是不是代表心蛊的作用将应验在香香身上？果真如此，那岂不是……但我转念一想，香香跟我虽说都是早熟的孩子，可是无论如何当时我俩还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那段青涩的感情或许算不上刻骨铭心的真爱。想到这里，我灵机一动问八珠，有没有办法知道心蛊是否已经对我起了作用？看到八珠露出不解的表情，我连忙补充，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办法确定我所中的心蛊是否已经应验在哪个人哪个女孩子身上？八珠总算听懂了我的问题，缓缓地点了点头，打开另一个竹盒将右手探了进去。我还来不及猜 他会取出什么古怪。把主的右手突然伸到我的面前，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只柔弱无骨的手掌中其实空空如也。我正在纳闷之际，巴珠的手掌缓缓动了起来，连续做了十几个既古怪又美妙的手势，而且动作越来越快，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巴珠总算停止了动作。几乎就在同一瞬间，我感到一股浓烈的辛辣气味猛然扑鼻而来，忍不住使劲地打了一个喷嚏。等到那股气味散去之后，我的眼泪竟然流个不停。我一面掏出手帕，一面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巴珠以十分生硬的汉语回答我：“
你心中还没有心爱的人。”
我大概猜到了七八分，随即好奇地追问：“如果我已经有了心爱的人，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呢？”巴珠点了点头：“
你会从我手上闻到一股浓浓的花香。”
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张大了嘴巴，久久说不出话来。说来惭愧，当时我还浮现了一个可笑的念头，那就是蛊术真有那么神奇吗？第二天清晨就传来佳琪的噩耗。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我都已经记述在回忆录第二册，至于更详细的细节，包括后来巴珠如何香消玉殒，以及我的苗疆之行，则可参考我的早期著作《蛊惑》。佳琪死后，我对于蛊术的灵验再也没有丝毫存疑，而我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和佳琪一样，终身将是新蛊的俘虏。话说回来，这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困扰，因为我对自己用情的专一始终充满了信心。对于一个不会移情别恋的人，新蛊存在与否其实毫无差异，不是吗？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再次感叹，人生的际遇实在太难料了。其后十年间，纵使我的人生阅历增长了千百倍，纵使我的足迹踏遍了全球每一个角落，但是我在情感世界上始终仍是一片空白。或许和女忍者铃木惠子的爱恨情仇是唯一的例外，可是每当夜深人静，我扪心自问，总觉得我对惠子的感情以同情和怜惜居多。或许也可以这么说，我和惠子之间的确有爱苗，但是在发芽之前便提早以悲剧收场，令我来不及真正爱上他。所以我曾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写下，我十分肯定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成为一对恋人。然而该来的总是会来，我在29岁的时候终于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刻骨铭心的爱情。我爱上了一个大我几岁的女子，一个让我在各方面都为之倾倒的奇女子，她的名字叫黎明梅。无奈上天捉弄，这段恋情竟同样的以悲剧收场。经历了这段人生的大痛，我消沉了好一阵子，甚至刻意离开香港，到日本北海道住了一段时日。我原本以为哀莫大于心死，此生再也无法接受另一段感情。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近两年后我生命中的真命天女终于出现了。虽然一见钟情是一句早已被用烂的成语，但是 用来描述我和白素的邂逅，却是再适合不过。不久之后，我和白素就成了一对难分难舍的恋人。然而，我心中始终有个阴影，因为我一直没有忘记，深藏在我心中的心骨，想必早已印印在明梅身上。换句话说，明梅虽死，我仍旧不能对她变心，否则的话。果然，不久之后，心骨开始在我身上发作。我几乎和当年的佳琪一模一样，开始出现间歇性的幻象和疯狂，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我心知肚明，如果继续和白素交往下去，将注定是另外一场悲剧。只不过这次的悲剧将以我自己的惨死作为结局。我陷入了生平最大的两难，无奈不知如何启齿向白素说明这一切。等到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算面对现实之际，白素竟先一步离开香港，只留下一张字条：
李，我跟爹忽然有欧洲之行，详情回来以后再跟你说，多则近一年，少则数月，默念。
我心中立刻响起一个声音，这或许正是天意。我决心不向命运低头，即使心骨无药可救，我也要利用这段时间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宜兴之宝。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然而这样的好天气并不能反映在我的心情上。当我驾着游艇从海地首都太子港出发时，心情之复杂可说是到了极点。加勒比海是不折不扣的度假胜地，驾船出海又是我十分喜爱的户外活动。可是我这次出海并没有任何游乐的心思，因为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去寻找传说中的巫师岛。几乎可以说这是我最后的希望。如果在茫茫大海中找不到这座神秘的小岛，我真不知道下一步将何去何从。过去半年间，我几乎跑遍了世界各地，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移除我的心骨，可是所有的努力通通成了白费力气。起初我曾经想到，虽然十多年前中了心骨的佳琪诊查不出任何症状，可是如今医学进步神速，只要我遍访全球名医，或许就有可能利用现代医学诊断出心骨的真面目，进而将之移除。一个月之后，我便彻底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欧美三家最著名的医学中心接受了最彻底的身体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都说我的健康状况极佳，甚至没有任何潜在的疾病。换句话说，虽然大多数的蛊毒本质上都是寄生虫、原虫、细菌或病毒， 可是心骨偏偏不是这些有形之物。事实上，这个结果或许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之所以寻求现代医学的帮助，纯粹只是当时在我潜意识中还不愿意承认心骨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巫术，一种玄学的产物。我在这三家医学中心当了一个月的白老鼠之后，终于放弃了科学万能的信念。没想到我顿时有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觉悟。科学上无解的难题，或许并不代表真正无解。至少，我还可以寻求玄学上的解答。于是，我首先想到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有某种蛊术，能够替我移除身上的心骨。虽然八珠方魂已渺，但是我可以去找他的族人，替我想想办法。想到这里，我差点准备启程直奔苗疆了。但是我转念一想，八珠生前曾经对我说，心骨乃是一种无解的蛊术，中了心骨的人只有自己能救自己，只要永不变心，身上的心骨就绝对不会发作。八珠是个毫无心机甚至不食人间烟火的苗女，我绝对相信她不可能危言耸听。更何况八珠的父亲就是阿克蒙族的族长，而阿克蒙族是所有的苗人当中最精通蛊术的一族。这就代表即使我远赴苗疆，跑遍云贵高原的高山纵谷，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蛊师有办法替我移除心骨。然而如果只是因为这番推理，我便轻易地放弃苗疆之行，那我也就不是卫斯理了。因此我退而求其次，先从搜集资料着手，希望能从相关文献中找出各种破解蛊术的方法，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亲自前往苗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交友广阔。我随即想到，有一位新认识的朋友曾经跟我提过，在南郊一个偏僻的所在，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小宝图书馆，专门搜集各种玄学方面的书籍。这座图书馆是大企业家盛远天所创办的，在他死了之后，根据他的遗嘱，每年仍以盛世机构盈利的一部分用来扩充藏书和改善图书馆的设备。虽然申请小宝图书馆的阅读证其困难程度和申请加入最贵族化的上流社会俱乐部差不了多少，但是在那位朋友的推荐下，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申请到了一张。不过小宝图书馆有一条十分特殊的禁令，那就是绝大多数的藏书都不能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所以接下来有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我几乎住在这座图书馆里面。最初两三天，我的阅读范围自然集中于苗疆的古书，可惜这类书籍不多，而且大多是故事体，人事时地物的技术都有欠严谨，真实性极其可疑。只有在一本并不起眼的瓶装书中， 我读到了有关阿克蒙族和新古的记载。那是西南联大的一位人类学教授，根据他在抗战时期深入苗疆所做的田野调查所写成的一本学术著作。在这本名为《苗疆巫蛊考察》的著作中，作者将他对十余个苗族的访问记录详细整理成人类学的文献，对于古树文化有着详实的记载。例如针对如何破解古树，作者就列出了七八种方法，包括躲避、转嫁、以树止之、以岩破之、以正气克之，甚至以古制古等等。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对苗疆之行终于死了心，因为作者所访问的十余个苗族都异口同声指出，阿克蒙族是所有苗族中最精于下蛊的一族。凡是阿克蒙族所下的蛊，没有任何外族蛊师能够破解。不过他在书中承认，未曾亲自造访阿克蒙族的聚落，但是也有可能他中了阿克蒙族的性蛊，因而不敢透露口风。我在失望之余正想出去抽根烟，但是还没有走出阅览室，又一头钻进了另外一堆书籍中。因为我突然想到，蛊术无论多么玄妙，充其量只是巫术的一种，因此所谓的新蛊无解，只能说是在蛊术范畴内无解，并不代表其他的巫术或法术也没有办法将之移除。于是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将小宝图书馆的数百本巫术藏书生吞活剥的通通浏览了一遍。当我终于走出小宝图书馆的时候，突然有一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感觉。原来这半个多月的埋首钻研，终于让我认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也终于让我相信整个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的运作都要比我想象中更复杂更奥妙。在此之前，我也曾经零零星星接触到一些超自然现象，像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就亲身经历了隐身术、五鬼搬运以及所谓的粉身碎骨咒。又像是初中的时候，我和祝香香在湘西山区亲眼见识了赶尸这门法术，后来又因为佳琪的关系领教了蛊术的威力等等。可是在我的心中一直将这些奇事当作超乎常理的例外。换句话说，在我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主宰整个宇宙的是科学家所发现的种种自然规律。然而在密集阅读了数百本相关书籍之后，我将巫术的理论体系和亲身经历互相印证，最后终于豁然开朗。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建立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宇宙观，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或修正。在我看来，任何一门玄学，包括一切的巫术和法术，无论表面上多么抵触当今的科学，但是只要有真凭实据证明它是真实的存在，就绝对不能说它是不科学的。这就代表在我眼中，玄学和科学并非针锋相对，而应该是相辅相成。比方说玄学的历史源远流长，科学的发展则是近几百年的事，因此就知识领域来说，科学只是玄学的冰山一角，露出水面的是科学，藏在海底的是玄学。露出水面的部分自然显而易见，所以各种科学知识可以用清清楚楚的理论来说明。至于藏在海底的部分，则难免隐晦难解，不容易说得清楚，而这正是玄学的本质。 可是无论如何，绝不能因为看不到冰山的底部，就认为那一部分并不存在。凡是抱着这种观点的人，老实说，为数还真不少。后来我一律称之为鸵鸟科学家。以上这几段话，虽然说是有感而发，却绝对不算离题。因为正是有了这样的觉悟，我才终于决定深入神秘的巫术世界，试图在其中寻找自救的法门。不过我立刻面临了一个实际的问题，我对于巫术的了解仅限于纸上谈兵。换句话说，我虽然相信了巫术世界的存在，无奈不得其门而入。不过好在我是标准的行动派，一旦下定决心，便立刻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追寻到底。不过之后，我遇到了十几个江湖郎中，最后都被我拆穿，并根据其可恶的程度，施以或大或小的教训。但是我自己也吃了不少苦头，喝过好几回符水，吞过几种不知名的虫子，有一次甚至被放了1000cc 的鲜血。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久之后我果然在香港本地找到了一位真正的巫师。这位巫师乃是中国传统的男巫，并不属于任何宗教流派。他们这种身份其实有个专门名词叫萨满。据说早在人类还没有宗教的时候，这种身份的人已经开始扮演沟通天地人鬼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我刻意不称他为法师，以强调他并非和尚或道士。巧合的是，他本人就姓巫，但是如果称他为巫师，又实在太过累赘，因此接下来一律简称为他。巫师其实并非他的职业，他本身经营一家小工厂，衣食无缺。之所以成为巫师，是因为11岁那年，他走在街上，被他师父一眼相中，立刻收为徒弟。他师父每天来找他，将数千年一脉相传的功法术对之倾囊相授。等到他师父死后，他就成了世上唯一的传人。当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50开外，仍未觅得合适的弟子，因此十分担心本门巫术就此永远失传。如果我没有误会的话，他言谈之间颇有收我为徒之意。当年如果他成功的替我移除心骨，我或许真的会拜在他的门下。换句话说，他失败了。这段经历相当离奇，但由于不是本书的重点，我只好长话短说。当我和他彼此开诚布公之后，他就对我明白表示， 虽然他对蛊术并不十分熟悉，因为巫术也是隔行如隔山，但是在他看来，我所种的心蛊本质上是一种诅咒。他可以利用本门的助疑之术尽力试试看。那个时候我对于巫术已经算是博览群书，所以一听他这么说，我立刻明白他是准备将我身上的心蛊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上。据说早在皇帝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巫术，主要是用来治病，称为祝由。但是我随即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心蛊究竟能移到谁的身上？我所获得的答案是，转移到任何人身上都会有损阴德，所以万万使不得。我随即自作聪明，问他是否要转移到植物上。他再度严肃地摇了摇头，久久才开口。
一般的诅咒的确可以转移到树木上，问题是植物并没有情欲，想必不能承接心蛊。
我还没来得及再发问，他已经有所行动。转瞬之间，他的双手已各抓着一样东西。我自认眼力极佳，竟然没有看清楚他的动作。我定睛一看，他的右手握着一把式样古怪的剪刀，左手则是一张长条的黄纸。只见他紧闭双眼，口中念念有词，双手则迅速交换挥舞，不时传来剪刀的咔嚓声。不过三两下功夫，他便将左手的那张黄纸剪成了一串小小的人形，至少有十来个之多。接着他腾出右手，一次又一次用力指向小纸人，而且每次的手势都有所不同。然后他将那串小纸人摆在一张毫不起眼的供桌上，那十几个小纸人突然像是有了生命一样开始翩翩起舞。我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小纸人个个手足舞蹈，跳得有模有样，绝不是被什么丝线所操纵。看着看着，我几乎可以肯定小纸人跳的舞也是大有来头，竟然是一种称为傩的古代巫术之舞。在此同时，他也没有闲着，一面仍然念念有词，一面双手不断舞动。直到两三分钟之后，他暴喝一声，一切才终于恢复平静。在诡异的宁静中，我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等到勉强恢复视力的时候，我又目睹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那串不再跳舞的小纸人逐渐开始冒烟，随即起火燃烧，而且火势越来越大，越来越猛。起初我以为这也是巫术的一部分，可是我越看越不对劲，因为整张供桌几乎都烧了起来。不料他却仍然低着头，似乎浑然未有所觉。这个时候我也顾不得什么禁忌，猛力摇了摇他，他才如大梦初醒，伸手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火势立即熄灭。我战战兢兢地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他叹了一口气，面如死灰，缓缓点了点头。究竟是什么差错？
13个纸人，经我做法后，吸收了你的七情六欲。照理说，心蛊应该就能转移到他们身上。没想到，唉。这样说吧，你这个心蛊比我想象中还要聪明得多，居然不上这个当。
请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恕我才疏学浅，以无能为力了。
我勉强打起精神，说了几句客套话，便准备告辞离去。没想到我刚起身，他突然举起手来。
等一等。
我连忙停下脚步，心中十分纳闷。我第一个反应是，他是要提醒我还没有付钱给他。但是我转念一想，当初他明明信誓旦旦，他替人做法消灾，向来不收任何费用。我露出不解的表情向他望去。
我认识一位道友，或许有办法帮你，不过你得跑一趟南洋。
两天之后，我便来到马来西亚的槟城，见到了他口中的那位道友。这位南洋巫师其实也是华人，但是他修习的巫术和中国巫术毫无关联。他所属的门派可算是降头术的一个支流。不过，我虽然曾在小宝图书馆博览群书，唯独对降头术仍旧一知半解。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降头术太过神秘，几乎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只字片语。此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说来十分好笑。不久之前，我辗转听说女黑侠木兰花曾经在泰国亲眼见识过降头术，包括神秘至极的飞头降，最后发现竟然是一场骗局。那颗会飞的头颅其实是一架遥控小飞机，因此当时我对降头术颇感不屑一顾，并没有努力搜集相关资料。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我是不折不扣的以偏概全。直到许多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降头术的博大精深，甚至亲身经历了比飞头降更加不可思议的鬼魂降，但这是后话，照例表过不提。所以还是回过头来再说说这位华裔降头师吧。他和巫师虽然毫无师承渊源，但是两人交情甚笃，因此他一听说我是巫师介绍来的，立刻对我礼遇有加，颇有有求必应的意思。不料当我把前来求助的前因后果仔细对他说了一遍之后，他竟猛然脸色大变。我的心立刻一沉，明白大势已去。但是我仍不死心，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位华裔降头师说了一段早年的经历，听得我不寒而栗。我们长话短说，他早年曾陪伴他师父一位马来土著，沿着中南半岛北上寻访本门巫术的源头。他们这趟寻根之旅一路走过泰国和缅甸，最后进入中国苗疆。没想到在苗疆某个部落，因为言语不通引起了误会，他师父竟和一位古师斗起法来。斗法的结果，他师父当场暴毙，而且死状极惨。至于他自己，由于当时只是一个小跟班， 那位古尸手下留情，才侥幸捡回一条命。听到这里，我真的很想问问，那位古尸是否出自阿克蒙族，但最后我还是忍住了。从此以后，华裔降头师闻古色变，凡是和古树有关的事物，他一律敬而远之。因此不难了解，他听到我中了心蛊，想要求助于他，立刻魂不守舍。我当然不便勉强他，随即起身告辞。不过在离去之前，我还是压抑不住好奇心，问了他一个问题：难道一次斗法就能够决定贵派永远不是古书的对手？他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巫术世界自成一格，不能以常理度之，或许苗疆古树正是本门的克星。
当时这个答案让我似懂非懂，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对降头术有了深入了解，才终于想通了这个道理。原来不知多久以前，苗疆古树开始南传中南半岛，被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巫师发扬光大，逐渐演变成当今的降头术。虽然时至今日，降头术之博大精深已经青出于蓝，可是无论如何，其源头仍是中国苗疆的古树。因此不难想象，古树之中或许真有专克降头术的法门。这趟南洋之行非但一无所获，甚至加深了我对降头术的负面印象。在飞回香港的途中，我一再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结果我在回到香港的当天晚上，便再度前往机场直飞欧洲。因为我在返港的飞机上想到一个十分可能的理论，算起来还是华裔降头师最后那句话带给我的启示。目前为止，我所求助的巫术，就地理位置来说，都和苗疆有些关联。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地缘关系，造成了相生相克的效应。所以，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巫术，或是南洋的降头术，都对心蛊束手无策。然而，更远地区的巫术少了这重地缘关系，或许就能避开相生相克的效应。我进而想到医学上有个类似的例子，一种抗生素如果在某个地区普遍使用，细菌便会慢慢产生抗药性。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改用另外一种陌生的抗生素，将那些细菌杀个措手不及。因此之故，我决定远赴欧洲，在另一个巫术疆域中试着寻求协助。结果我在欧洲待了将近两个月，不但接触了许多南习女巫，还造访了不少巫术圣地。这些经历当然都颇值得一记，可是因为太过琐碎，而且最后的结果毫无例外是败兴而归， 所以在本章中我只打算一笔带过。这趟欧洲之旅虽然让我眼界大开，可是对于此行的目的却毫无注意。两个月以后，我决定另辟蹊径，渡过地中海，来到非洲大陆。过去这几个月，我所搜集的众多资料都指出，非洲是巫术的发祥地。事实上，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一来，人类这种生物最初就是发源于东非，后来才逐渐开枝散叶，遍布整个地球。二来，种种考古证据都显示，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巫术就从未缺席。如果说巫术是人类文明最早的一环，也绝不为过。不过，我这趟非洲之旅并没有将埃及包括在内。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埃及的古文明早已成为历史遗迹，那些变作木乃伊的巫师，不管生前多么神通广大，如今也不可能帮上我的忙。于是我直接进入黑色非洲，在各个部落间寻访法力高强的巫师或祭师。我原本打算沿着反时钟方向，从北向南，从西岸到东岸，环绕非洲一圈，然后逐渐深入内陆。可是一个星期以后，我来到西非的象牙海岸，就改变了主意，随即离开非洲，前往加勒比海的西斯潘诺拉岛，因为我在象牙海岸有了惊人的发现。为了追寻这条线索，我必须当机立断，终止我的非洲之旅。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西斯潘诺拉岛是个陌生的地名，但是如果换成另外一种说法，想必大家就会恍然大悟。这个位于加勒比海，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岛屿，分成了东西两个国家。东侧面积较大的是多米尼加，西侧较小的是海地共和国。而我的目的地正是海地这个神秘的国度。提起这个国家，许多人都会联想到它是巫都教的大本营。然而，我前往海地和巫都教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抱歉，好像还没有说明我在象牙海岸究竟有什么惊人的发现。非洲大陆虽然幅员广阔，种族复杂，外加交通不便，可是各个部落的大巫师自古以来便保持着某种联系，俨然是一个国际性的巫术联盟。当然，所谓的联系绝不是每年召开什么巫师大会，也不是利用飞鸽传书，甚至不是依靠鼓声来通讯。这么说吧，如果没有练就传心术，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部落的大巫师。这个已有数千年之久的联盟，始终由巫术最高明的成员来担任其精神领袖，在此姑且称之为巫王。而从大约900年前开始，象牙海岸一带在巫术的造诣上远远超过非洲其他地区，因此历届的巫王几乎都出自这一带的部落。16世纪中叶，当时的巫王突然宣称他接获了天启，即将漂洋过海，前往一个新大陆。不久之后，象牙海岸和附近黄金海岸的许多部落果然全数成了黑奴，被西班牙殖民者卖到了加勒比海。我想应该就是西斯潘诺拉岛。想当然尔， 到了西斯潘诺拉岛之后，巫王并没有真正成为奴隶，他隐居在西侧山区，潜心研习美洲巫术，不久便将美菲两州的传统巫术互相结合，并且发扬光大，迅速收服了美洲地区所有的巫师。于是几年之后，巫王就成为统领两大洲的巫术领袖。在获悉这个事实之后，我自然没有必要再留在非洲大陆，像没头苍蝇似的乱碰运气。我毅然地来到海地，寻访这位传说中的美菲两大洲巫术领袖。或许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寻访他的传人。因为巫王纵使法力无边，好歹不是神仙，不可能几百年之后还活在世上。不过话说回来，巫术世界的一切都不能以常理度之，所以我并未存有任何必然之心。抵达海地之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起初我所接触到的巫师几乎都属于巫都教的范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巫都教和巫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根据我事后的考据，这种像极了巫术的宗教，应该是巫王的徒子徒孙石岐雅惠以传统信仰为基础，结合了美洲巫术和天主教所创立的。几经波折，我终于打听到了巫王早已离开海地，隐居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小岛，人称巫师岛。又经过几番波折，我得到了一张真假难辨的地图，上面画着巫师岛的大致方位。获得这张地图之后，我毫不犹豫，立刻租了一艘小型游艇，当晚就买齐了所有的应用物资。第二天清晨，我便从太子港出海，朝西北西方向前进。因为根据那张地图，那座巫师岛就藏在巴哈马群岛之间。不知不觉已经航行了一整天，这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海面上鲸蛇万丈，壮观之至。然而我却毫无心情欣赏眼前的美景，因为在我心中早已将巫王当作最后的希望。万一传说中的巫师岛并不存在，或是在巫师岛上找不到巫王，或者是找到了巫王他却同样束手无策，或者是……我强迫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我已是过河卒子，毫无退路，只有拼命向前。想到这里，我决定继续航行，不做任何休息。这么一来，预计明天上午就能驶抵那张地图所画的目的地。 当天晚上天气仍然十分晴朗，海面也极为平静。我饱餐一顿之后，设定好自动驾驶，便躺在甲板上，一面抽着烟，一面望着夜空中的满天星斗，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当波江星座逐渐来到中天之际，我知道已接近午夜时分。不过虽然经过一天的航行，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疲倦，甚至毫无睡意。我来到驾驶舱，检查目前的位置和航向。在那个时代，当然还没有卫星定位系统，所以想要驾船出海，尤其是远航，必须具备一定的航海知识。这自然难不倒我，因为我可以夸口，当时世上所有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我至少驾驶过十之八九。至于那些未曾驾驶过的，像是太空船、深海潜艇，我也或多或少研究过操作手册。由于这艘游艇是我临时租来的，上面的导航设备只能算是差强人意，精确度难以估计。因此我虽然进行了无线电波定位，仍旧有些不放心，索性掏出临时购买的六分仪，回到甲板上，利用天文法验证目前所在的经纬度。忙了十几二十分钟，我又回到驾驶舱，取出一张详细的海图，在上面标出游艇目前的位置以及巫师岛的大致方位，然后我参考洋流的资料画出一条预定的航线。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一件事，我所驾驶的游艇已经来到了百慕达三角的边缘。我精神为之一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航行到这片充满神秘传说的海域。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有人将百慕达三角误以为是个三角洲，真是荒谬至极。所谓的百慕达三角，其实是大西洋西侧的一个三角形海域，和什么三角洲八竿子也打不着。既然是三角形，自然有三个顶点。最普遍的说法，百慕达三角的三个顶点分别是百慕达群岛、波多黎各以及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这片海域相当广大，将近有200万平方公里。百慕达三角之所以神秘，是因为自1940年代以来，有不少飞机和船只在这片海域无端失踪或遇难，而且绝大多数连一点残骸都找不到，仿佛从地球上凭空消失了。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各种理论纷纷出笼，犹如百家争鸣。从玄之又玄的无稽臆测，到煞有其事的科学理论，几乎可说是应有尽有。当年我虽然并没有实际探索过百慕达三角的真相，但是对于相关的传说和理论早已十分感兴趣，有意无意间也搜集了不少资料。然而我对所有神秘现象所抱持的态度，一律是避免定见，尽量将各家学说一视同仁装在脑子里，以便机会来临的时候能够一一加以验证。话说回来，在还没有验证之前，我自己也难免会做些判断。比方说， 有关百慕达三角的神秘现象。当时在我看来，有三个科学理论最具说服力。或许因为那个时候正统科学在我的心中好歹仍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我对时光隧道、不明飞行物或幽灵船之类的另类解释只是听过就算，并没有认真对待。第一个理论称为气泡涌浪，认为在这片海域的海底不时会冒出巨大的甲烷气泡，这种气泡上升的时候，由于水压骤减，体积越来越大，最后来到海面上，便会形成一股突如其来的涌浪，轻易就能打翻附近船只。不过这个理论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这种涌浪最高也只有几十公尺，换句话说，顶多只能打翻直升机而已。为了补救这个致命伤，又有人提出修正理论，认为甲烷气泡升到高空后会干扰喷射机的引擎，因而造成失事。第二个理论则是认为在这片海域有个巨大无比的漩涡，勉强可以比喻成海洋中的黑洞。这个巨大的漩涡不但会将船只吸入，甚至会影响上空的气流，造成龙卷风效应，导致过往的飞机失事。这个理论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将全球各地类似的危险海洋做了统一的解释，认为地球上总共有12个这样的巨型漩涡，百慕达三角只是其中之一。第三个理论可算是第二个理论的修正，也是我自己最幸福的一种。这个理论认为百慕达海域的确偶尔会出现巨大漩涡，但绝非什么黑洞或无底洞。事实上，由于这个漩涡范围太大，即使驾船航行其上，恐怕也毫无所觉。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有地球是平的这种错觉是一样的道理。至于这种大漩涡如何造成船只或飞机失事，则是这个理论最精彩之处。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样的大漩涡在太阳底下俨然成了一面硕大无比的凹面镜，能将阳光聚焦于某个狭小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焦点。当这个阳面聚焦作用发生之际，如果刚好有船只或飞机经过焦点，自然毫无幸免被烧得尸骨无存。想到这里，我半开玩笑地安慰自己，如今已是深夜，绝不会发生什么聚焦效应，我可以安心地进入这片神秘海域，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这个时候大约是午夜1点左右，我突然觉得有点冷了，决定喝点酒暖暖身子。我取出一瓶白兰地倒了半杯，不料刚举起杯子，突然感觉到浑身不对劲，仿佛转瞬之间人体所有不舒服的感觉，冷、热、痛、痒、酸、麻，同时传到我的大脑。我立刻明白是心骨又要发作。虽然我对这种感觉早已不再陌生，可是每当事到临头，我仍会感觉到万般恐惧和无助，因为我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就会陷入一场仿佛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会看到各种恐怖至极的幻想，会听到各种震耳欲聋的噪音， 还会闻到难以忍受的刺鼻气味。然后，我将再有一段时间完全丧失神智，几个小时以后才会逐渐恢复正常。如果我记得没错，这应该是心骨第27次发作，而且我的情况和当年的佳琪完全一样，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症状也越来越严重。过去20几次的发作，绝大多数集中于最近几个月，也就是在我从事疑心之旅的途中。这就代表发作的时候，白素并不在我的身边。事实上，我刚认识白素不久，心骨就首次发作。好在当时我独自在书房里面，旁边并没有任何人。虽然那次症状极浅，但是我立刻想到了是怎么回事。从此以后，我便提高警觉，因此后来在白素面前仅仅发作过一次，我用了一个借口草草交代过去。凡是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跟白素之间一向没有任何秘密。不过老实说，那是后来的事。在认识白素之初，我的确隐瞒了心骨这个秘密。至于原因，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或许是我的心情太过矛盾。如今回顾这段几十年前的往事，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有点难以置信。外人自然更难体会我当时的复杂心情。好，回到正题。正因为我对心骨的症状已有相当的经验，所以我趁着神志清明一点点的时间，咬紧了牙关，忍受着肉体感受到的一切痛苦。虽然想必都是幻觉，但是对我来说却真实无比。赶紧关掉游艇的引擎，并且抛下船锚，然后我从随身行李当中取出一副特制的手铐，将自己靠在驾驶座底部的金属支架上，这么一来才能避免在失去神智的时候做出意想不到的傻事。这副手铐的特别之处在于使用一种特殊的定时装置，时间一到自动开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办法能将之打开。在我的记忆当中，佳琪当年心骨发作从来没有超过半天的时间，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定制这副手铐的时候特别要求将开启的时间定在18个小时之后。然后我蹲下来，蜷缩着身体，开始忍受心骨发作时一波波锥心刺骨的痛楚。
Thank you.
等到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整个人平躺在驾驶舱中，那副特制的手铐已经打了开，这就代表至少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我觉得全身乏力，并不急着站起。我抬头向外望去，舱外一片黢黑，想必已经是第二天晚上。我看了看手表，没错，现在时间是晚间8点左右。这一次我竟然失去意识将近一天的时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万一手铐自动开启的时候我仍处于疯狂状态，那么我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一如往常，我感到又渴又饿，正准备起身大吃一顿，忽然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愣了一下，这才真正察觉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竟然听到了引擎的隆隆声。我明明记得昨天夜里辛苦发作之际，我第一时间关上了引擎，并且下了锚，这才将自己靠在驾驶座上。难道刚才我已经醒过来一次，重新开启了引擎？但我随即推翻了这个假设，因为我感觉到游艇只是轻微晃荡，完全不像正在乘风破浪。想到这里，我再仔细听了听，那阵隆隆声似乎越来越响。我立刻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推论，原来是另一条船正在向我接近，想必是哪位好心的船长看到我的游艇停在这儿，以为我出了事，特地赶过来救援。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打算利用船首的探照灯打出一切平安讯号。我吃力地爬了起来，找出望远镜，循着引擎声望去，果然看到左舷200-300码处有一艘船正在逐渐向我接近。正当我准备开发灯号之际，却突然想到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虽然这一带海域如今鲜有海盗出没的传闻，但是小心一点总是没错。更何况这几年我因为好管闲事，已经结下不少仇家。于是我躲在黢黑的驾驶舱中，静待那艘船接近。在尚未确定对方的身份和来意之前，我不打算暴露自己的虚实。奇怪的是，我虽然听见引擎隆隆作响，那艘船的速度却慢得出奇。7-8分钟之后，我仍然不觉得它前进了多少距离。我在纳闷之余，不知不觉思绪又天马行空，有关百慕达三角的灵异传说开始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幽灵船的传说。早在700年前，各国海员之间就流传着一种绘声绘影的鬼故事。自古以来，有许多失事的船只会连人带船化作幽灵，从此在海上神出鬼没，造成更多的海难。其中以一艘荷兰鬼船最为有名，甚至成为著名歌剧的主题。当百慕达三角恶名远播之后，很快便有人将之和幽灵船联想到一块儿。于是在穿凿附会之下，古往今来所有著名的幽灵船都汇集到了百慕达三角这片海域。 过去我一向对这类传说嗤之以鼻，视为无稽之谈。可是此时此刻，我却有了不同的体悟。在诡异的气氛下，最容易令人胡思乱想。就连我自己，虽然自诩见多识广，不会对任何事心存定见，刚才都不知不觉想到了幽灵船，更何况那些头脑简单的海员。想到这里，我用力甩了甩头，将那些怪力乱神的想法一口气抛在脑后。过了好一阵子，我终于能透过望远镜看出那艘船的大致轮廓。从外观看起来，那是一艘中型游艇，比我这艘要大得多，而且豪华得多。直到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才轻松一点。但是我既然打定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主意，那么不到最后关头，我仍不打算轻易曝光。我继续利用望远镜观察那艘游艇的动态，等到他来到目视范围之内，我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连忙又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一番，似曾相识的感觉居然更加强烈。那艘游艇的艇身漆成极其罕见的红黄两色，十分鲜艳夺目。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艘私人游艇刻意漆成这种嚣张的色彩。想到这里，我连忙向艇首望过去，想看清楚游艇的帆号。我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可是看到那三个字之后，我还是愣了一下，并且冒出一身冷汗。我猜的没错，那艘逐渐向我接近的游艇真的是死神号。过去我曾经提到，生平遭遇的第一个劲敌外号就叫做死神。想当然尔，他正是死神号的主人。我和死神交手是两年多前的事，那可说是我出道至今最惨烈的一役。在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死神虽然是我的死敌，偏偏又有另一重身份，他同样是黎明梅的情人，甚至后来成了他的丈夫，而且最后他还替死去的明梅讨回了公道，手刃了杀害明梅的凶手。因此之故，在那场战役结束以后，死神虽然落网，被控以杀人罪，我却在最后关头出面替他作证，让他无罪开释。死神在走出法庭之前，特别来到我的身边，问我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当时我跟他对视了好一阵子，才告诉他，为了你也真心爱明美。他露出一个难以形容的表情，不发一语，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死神，但是我坚决相信他已改邪归正，退出江湖。没想到今天晚上，我竟然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再度见到死神的私人游艇。这究竟是巧合还是精心的安排？死神自己是否也在这艘死神号上？他这次重出江湖，会不会又带来一连串腥风血雨？或者他只是驾着这艘游艇遨游四海，在此时此地和我不期而遇？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开。我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尽管即便在所当然。不久，死神号终于来到我的游艇旁，甲板上随即出现两名粗壮的水手，抛出绳索，将两艘船系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仍躲在驾驶舱中。这么一来，我至少能继续保有敌明我暗的优势。几分钟之后，不出我所料，从死神号的船舱中走出一名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穿着一套笔挺的高级西装，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手中握着一根黑沉沉的手杖，俨然是个极其体面的绅士。只不过他走起路来左腿显得不太灵活，看来似乎是一只。绝对没错，这位中年绅士正是死神庞天祥。由于敌友难分，我仍旧按耐住性子，按兵不动，屏息以待。只见死神缓缓走到船舷，举起扩音器：“
卫斯理，请移驾死神号，看老朋友聚一聚吧。”
死神既然把话说得这么明白，我如果再藏头藏尾，岂不成了缩头乌龟？我迅速从随身行李中取了几件义勇装备，贴身藏好，大步走出了驾驶舱。我向死神挥了挥手：“
天祥兄，别来无恙。”
我一面说，一面提起飞奔，轻而易举从我的游艇跳到了死神号的甲板。说完这句话，我也刚好来到死神面前，向他伸出了右手。死神露出一个难以捉摸的笑容，跟我握了握手：“
请到舱内聊一聊，还有一位老朋友等着和你相见呢。”
听到这句话，我做出不解的表情，死神却装着没看见，已经一步步走向舱门，我只好跟了上去。进了船舱之后，我心中的疑惑却是有增无减。死神刚才明明说还有个老朋友要见我，但是豪华的船舱中就只有我跟他两个人。死神自然看出了我的疑惑，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你忘了，这间仓房别有洞天呢。”
说着，他向挂着油画的仓壁指了一指。我立刻想起来，那面仓壁之后设有一间密室。死神所说的另外一位老友，难道藏在密室内？看他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藏在里面的到底是谁呢？我正在纳闷之际，忽然听到咯的一声响，那扇暗门已经迅速打了开。我随即看到那间密室的角落摆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名女子，似乎昏迷不醒。我心中打了一个突，不顾一切冲了进去。仔细一看，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躺在那张床上眼睛紧闭的女子竟然是石菊，是林明梅的女儿。转瞬之间，有关石菊的种种记忆一幕幕涌上我的心头。我认识石菊，甚至还在明梅之前，当时她才17岁，一直称呼我魏大哥，而我也始终将她当成小妹妹。石菊这个女孩的身世可说是十分坎坷，直到明梅死前，她才终于知道明梅是她的亲生母亲，而杀死她母亲的人竟然是她的亲生父亲。 为太极门的掌门人石宣庭。前面提到过，死神替明媒报了仇，他所杀死的凶手正是人面兽心的石宣庭。石局在父亲死后接掌了北太极门，从此隐居中国西康，再也没有和我联络过。如今他怎么会躺在这儿呢？难道……虽然我立刻反应过来，但还是迟了一步。只听到唰的一声，密室的暗门迅速关上了。我冲着那扇暗门咬牙切齿的大吼：庞天祥，你又在耍什么诡计？别以为我不敢把这艘船炸沉。我果然没猜错，这间密室具有完善的传音设备。几秒钟之后，我就听到死神的声音：
卫斯理，千万别冲动，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你，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请你稍安勿躁，务必让我把话说完。
不管你想跟我谈什么条件，先把石局放出去再说。
恕难从命。
死神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坚决。听到这四个字，我的火爆脾气立刻被撩了起来。我一个箭步跳到暗门之前，我相信这间密室一定有闭路摄影机。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从腰际掏出一个包裹，以最快的速度拆了开。
哎，卫斯理，别做傻事，难道你真的要把死神号炸沉？
我不再做任何回答，因为我知道多说无益，唯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对他造成进一步的威胁。于是我故意以夸张的动作将包裹中的塑胶炸药分成四大块，粘在密室甲板的四个角落。等到我布置好了一切，手中握着袖珍引爆器，这才抬起头来：你再不放石局，我们就同归于尽。万万没想到，死神竟然冒出一句：
卫斯理，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媒。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样吧，你给我三分钟时间，我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给你说个明白。三分钟以后，你爱怎么做都由你。
我做了一个请说的手势，死神便开始了他的叙述。
明媒死前低声对我说了几句话，你并没有听到。
我不禁大手狐疑，在我的记忆里面，明媒临终之际，我和死神都在他身边，明媒的句句遗言我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甚至清楚地记得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切全都过去了，过去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受人受人骗了。
然后我便感到明媒的手突然紧了一紧，又抖得松了开来。这时他已断气，但仍死不瞑目。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大喝一声：
你骗人！
死神却发出一阵苍凉的冷笑：
卫斯理，你真是偏执狂，枉费明媒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替你找一条生路。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接下来死神的声音却活像一串利针，一个字一个字刺进我的耳朵。
明媒早就已经料到你总有一天会另结新欢，那个时候你身上的心骨就会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张大嘴巴，脑袋一片空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居然从死神口中听到了心骨两个字，而这件事竟是明媒告诉他的。 难道我曾在明媒生前向他透露过这个秘密吗？这怎么可能呢？我立刻搜寻脑海中的记忆，试图找出一丝线索。我很快便想到，确有这个可能。我和明媒的交往虽说时日甚短，但无论如何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其间荡气回肠，缠绵悱恻，兼而有之。虽然我们没有机会海誓山盟，可是我为了表明心机，或许曾将心骨的秘密委婉对他透露些许。以明媒的冰雪聪明，自然很快就想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来明媒获悉死神决心除去我和石菊，只好答应下嫁死神，以交换我们的性命。他一定是逼不得已才做出这么重大的牺牲，可是他还始终挂念着我，生死不渝。想到这里，我悲从中来，不禁红了眼眶。死神的声音这时又传了出来，不带丝毫感情。
因此明媒早已经有了两全其美的安排，那就是撮合你和他的女儿。他临终之际还特别提醒我，一定要替他完成这个心愿。
我立刻怪叫几声，才算勉强发现了激动的情绪。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明媒竟有这样的意愿，但我转念一想，心骨的作用令我今生今世都不能对明媒变心，无论他是活色生香或化为一缕芳魂，心骨的作用都一视同仁。明媒撮合我和石菊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真的爱上石菊，仍然等于变了心，心骨绝不会看在明媒的份上就轻易饶过我。死神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不等我开口发问，便径自说了下去。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事实上明媒生前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你所担心的事其实已经获得了解决。我就长话短说吧，你和石菊交好并不会催动心骨的发作，一来你在认识明媒之前已经对石菊颇有好感，二来这是明媒心甘情愿撮合你俩，三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石菊是明媒的亲生女儿，俗话说母女连心。
哪有这么简单呢？
死神长长叹了一口气，
唉，
顿了好一阵子才继续说，
的确没有这么简单，所以我才强调只是长话短说。事实上这正是我带着石菊前来求见巫王的原因。
什么？你们已经找到了巫王？
是的，经过巫王施术，所谓的母女连心就有了巫术上的效应，所以今天晚上你大可以放心大胆和石菊洞房花烛。
慢着，石菊为什么昏迷不醒？你得给我交代清楚。
卫斯理，你又自作聪明了。当我找到石菊，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跟他说明之后，他心中一千个一万个愿意，我哪里还需要用什么不正当的手段呢？他之所以陷入昏迷，是因为巫术的作用还没有消退，就好像病人刚动完手术还没有从麻醉中恢复一样。
哦，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巫王说我们离开巫师岛之后顶多十个小时他自然会醒来。现在他应该随时会醒来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石菊仿佛受到这句话的召唤，发出了嗯的一声。我连忙来到床边，轻轻地将他扶起，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两年多不见，时局成熟了许多，一张俏脸更显艳丽，而且从他的脸庞上，我居然看到了明媒七八成的风韵。正当我感到心荡神驰之际，时局已经悠悠行转。他缓缓张开双眼，随即猛然眨了好几下，仿佛不敢相信，他醒来之后已然躺在我的怀中。我连忙安慰他：“时局，别怕，是我，是魏大哥。”他勉强恢复了镇定，但仍然激动地叫着：“
魏大哥，魏大哥，真的是你！死神没有骗我，他真的把你找到了。”
我心中百感交集，忍不住紧紧搂着他：“是我，真的是我。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时局的右手开始一松一紧的抽搐。我原本以为那是他情绪激动的自然反应，但是几秒钟之后我就惊觉并不是那么回事。时局右手的抽搐似乎并非不由自主，而是一连串有意识的动作，仿佛是在对我打什么讯号。我立刻想到，出事时局的时候，我两双双被死神制服，时局曾经用足尖在地板上敲打出西藏康巴族人的鼓语，并且成功瞒过了死神。这个时候他是否重施故技？我赶紧定下心来，不到一分钟便解释了讯号的内容，那就是不论死神说什么，千万别相信，你我假戏真做，伺机逃生。